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礼拜二，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这个是自去年十一月两人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通话。白宫发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在电话中向中方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根据中共外交部摘要，习近平就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还批评了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先进技术的做法。他威胁说，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方亦不会坐视不理。拜登就强调了美国实施科技限制的必要性，并向习近平明确华盛顿不会停止这种做法。拜登还向习近平提到了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做法表示关切。双方还谈论了香港问题和人权问题。敘利亞和伊朗媒體報導稱，星期一，伊朗駐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領事館在空襲中被炸毀，導致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級指揮官。伊朗指責以色列發動了空襲，誓言報復。這次事件是中東衝突的明顯升級。據伊朗國家媒體報導，伊朗外長譴責以色列轟炸敘利亞違反國際法，他认为以色列应该对袭击造成的后果负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星期一空袭了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旁边的一栋建筑，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名成员死亡，其中包括伊朗驻叙利亚的最高指挥官。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路透社引述一位黎巴嫩安全人士的话讲，死者之一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扎克迪。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表示，扎克迪负责监督伊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针对以色列的所有恐怖行动。礼拜一，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民事欺诈案中缴纳了1亿7500万美元的保证金，以防止在案件上诉期间资产被纽约州当局扣押。纽约州法院二月裁定民事金融欺诈罪成立，判定川普需要支付4亿6400万美元的罚金，如果想上诉就需要支付高达4亿5400万美元的保证金。川普曾经表示，他手中虽然有5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但这个包括了计划用于竞选活动的大量资金。这笔罚金可能会令他不得不贱卖自己的房产。不过3月25号州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只需支付1亿7500万美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在上诉期间暂停缴纳4亿6400万美元罚金。这笔保障金阻止了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扣押川普资产的行动。按照原计划，纽约州当局可能扣押川普大厦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占地370英亩的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等。星期一，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测试和评估新兴人工智能模型风险等方面进行合作。该协议开创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先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一项协议由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多尼兰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签署，旨在促进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知识、信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将促使新成立的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与美国同类机构全面合作，共同研究如何独立评估由 OpenAI 和谷歌等公司建立的私人人工智能模型。 同时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情报和安全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亦将以该协议为蓝本。此前 OpenAI、谷歌、DeepMind、微软和 Meta 等科技集团都已经签署自愿承诺书，将开放它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供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审查。星期二，印度拒绝了中共当局对喜马拉雅山脉阿鲁纳克尔邦约30个地方的重新命名，称此举毫无意义，并重申该边境省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京称阿鲁纳克尔邦是藏南的一部分，但新德里一再否认这项说法。一年前，中共被该邦11个地点起了中文名，再次加剧双方紧张局势。上个礼拜六，中共在一份声明中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有关规定，对藏南地区大约30个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拉巴尔说，阿鲁纳克尔邦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杜赞名称不会改变这一现实。此前在2017和2021年，中共亦都曾经规范了藏南一些有主权争议地区的地名，分别涉及6处、15处地名，包括居住地、河流和山峰，但都未获印度政府认可。彭博社礼拜一报道说，他们的上百次数学模拟显示，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不可持续。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早前警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由去年的 97% 上升到2034年的 116%， 甚至比二战期间还要高，但实际前景可能更差，因为这份预测的结果都是基于乐观假设。根据最新研究，如果代入市场对利率的现有预期，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4年升至 123%。 彭博旗下的彭博经济研究人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假设进行了100万次数学模拟，发现 88% 的模拟结果显示，未来10年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会继续攀升，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在最恶劣的 5% 情景下，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4年底达到 139%， 持续攀升的债务 GDP 占比可能导致通胀率上升，进而影响美元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日前有消息称，拜登政府正是要求南韩效仿美国的做法，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技术，以加大力度挫败中共政府获得晶片的野心。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希望南韩限制向中国出口制造高端逻辑晶片和储存晶片的设备和技术。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些技术包括比14纳米更先进的逻辑晶片和比18纳米更先进的DRAM 存储器。这些限制措施与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首次宣布的一系列措施是一致的。这些人士说，美国官员在3月份与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政府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虽然美国试图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前达成协议，但首尔官员还在讨论是否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仍然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鉴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等大型企业仍在中国开展业务。南韩官员担心对中共的出口管制可能引发北京方面报复。上个礼拜，新加坡籍大型集装箱货船达利号撞毁美国巴尔的摩大桥，可能导致高达20亿至40亿美元的赔偿，无辜货主或被迫参与赔偿，其中包括中国企业。财新网礼拜二报道，一名航运公司的保险专员表示，因事故引起的损失巨大，达利号船东宣布共同海选的可能性很大。该保险专员认为，在航运业中宣布共同海选的事故并不多见，很多货主对此亦都不了解，船上通常有大量货物没有投保。在这艘计划最终 开往中国的船舶上，包括大量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这个意味着很多中国货主可能需要自付费用为事故埋单。巴尔的摩港对中国货物的进出口非常重要。根据马里兰州统计数据 ,2019 年巴尔的摩港处理了从中国入口的约120万吨货物，仅次于该港最大入口国巴西的货物量。同年该港口还处理了向中国出口的约64万吨货物。喇叭二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表示，以色列空袭导致该组织在加沙的七名人员丧生，他们立即暂停在这一地区的工作。世界中央厨房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他们与以色列军方协调了这一次运粮行动，但空袭还是发生了。该组织称，遇难者包括一名巴勒斯坦人、澳洲、波兰、英国公民以及一名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公民。世界中央厨房首席执行官戈尔称，这次袭击是不可原谅的。戈尔说，这个不单只是对世界中央厨房的攻击，亦是对人道主义组织的攻击，特别是在食品被当作战争武器的最严峻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里少将礼拜二表示，他已经和世界中央厨房创始人安德烈斯通话，并表达了军方最深切的哀悼。哈加里说，他们正在对这次袭击展开最高级别的调查。随着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礼拜一菲律宾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进行通话。菲律宾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中共的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行动。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还感谢了美国政府继续重申对美菲两国联盟的坚定承诺。美国白宫礼拜一发表声明，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当日的通话内容做了解读。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问白宫，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美国总统拜登将在4月11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白宫声明中说，中共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在3月23日采取了危险行动，阻挠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合法补给任务。沙利文强调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